远一点。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一本得罪全世界年轻人的书。美国艾默里大学的英语老师马克鲍尔莱写了最愚蠢的一代，他得罪了8700万的美国年轻人。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，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大学、历史频道、维基百科、华尔街日报、纽约时报，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，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，甚至是美国年轻人，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，在历史知识、公民意识、阅读成绩、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，为什么呢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鲍尔莱因说，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和手机短信上了。马克·鲍尔莱因对 Facebook 尤其深恶痛绝，他强调数据显示，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，9个是社交网站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%的事情，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。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上，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？鲍尔莱因说，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，可以与历史、与艺术、与公民理念相遇，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，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记者问他，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，但很少有人会用愚蠢这个词，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？鲍尔莱因说，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，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，但我说不，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，就因为它的攻击性，就因为它侮辱了870万美国年轻人。我是一名老师，我的目的不是批评，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、更渊博。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，因为他们不愿意被称作老古董，但很多时候玉不琢不成器，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受了侮辱，这是好事，说明他们在思考，想为自己辩护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。我希望的是每个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。我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，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，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，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。那么愚蠢到底是指什么？愚蠢并不一定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，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，却没有善加利用，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。那么您的指责有根据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。今天55%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，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，1/3的年轻人，18到24岁的年轻人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，52%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、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。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，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、人口调查局、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、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。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，并非我夸大其词。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。那么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，还是就美国如此呢？我认为这是全球性的，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，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他们不需要工作，有很多自由时间，很多朋友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花钱比谁都多。他们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，政府执政了200多年，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，不用担心敌国侵略，不用担心健康危机。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？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？他们关心的是派对、游戏、篮球、明星，在 Facebook 上给朋友发照片。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，但事实上，我喜欢年轻人，我希望他们长大，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、政治、艺术，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，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。那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如果当时有互联网，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？哦，我会和他们一样吧。15岁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白痴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，太好玩了，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。这是年轻人的本性，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。他们思考孤独、害怕死亡，他们必须寻找同盟，他们必须稳固自己，通过模仿别人。他们需要社交，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的强化了这种需求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，一个月发了500条消息，父母说：“够了，你太费钱了。”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。对父母来说，这不过是个玩具，但对那个孩子来说，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。15岁的时候，我也上学，和朋友聊天，打篮球，但晚餐的时候，我会回家，会一个人做作业。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，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，而是独自一人读书、思考，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，关于外面的世界，关于政治、金钱，或者看电视新闻。但现在有了互联网，年轻人几乎每天每时每刻都腻在互联网上，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、分享照片、发朋友圈，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那你知道同辈压力吗？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，说同样的话，穿同样的衣服，遵循同样的规则。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 Facebook 吗？因为他们的朋友都上了。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有 tattoo 吗？因为她的朋友们都有了。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他的部落，没有 Facebook 账号，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？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？就是被别的17岁的人隔离。对他们来说，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。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。一项调查显示，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 是多变的，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了分手短信，你能相信吗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，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说什么，否则精神紧张无法集中。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，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，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，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，更重要的事，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，永远不长大。悲哀的是，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，他们会想，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？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的读书呢？现在一切都晚了，老婆、孩子、柴米油盐、生活的种种压力，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，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这是很悲哀的。我年轻过也愚蠢过，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，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。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，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，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，更好的词语、新奇的句法、机智的风格、复杂的想法，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。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，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。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，而作为老一辈的你不理解这种变化呢？也许吧，技术在改变，行为在改变，学习方式在改变，而我现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，不过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。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，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，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。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，你必须有一段时间要深入的研究，而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给别人这样的时间了。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，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、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，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。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，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。不过我希望年轻人能够远离，再远离，回到一个人安静独处的读书时光里。
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也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。